拯救之道第十四讲，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五节那儿记着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得到耶稣的医治，那又是怎么样的神迹呢？请听以下的信息。
亲爱的朋友，今天在天人之间节目中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五章。在第五章里面又看见一个奇妙的神迹产生了。我们一再的重复的提醒诸位一件事实，告诉诸位说，一个神迹的产生啊，有两个必须的条件。第一是神的能力，第二是人的信心。人的信心加上神的能力，许多神迹就发生在人的身上。在这里有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圣经记载说，那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在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毕士大这个名字如果翻出中文来啊，就是怜悯之家，怜悯，怜悯的家庭。因为这个地方需要有主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最需要主的怜悯，主一怜悯什么病都好了。那么在这个毕士大的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他们在那干什么呢？在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个水，水动之后呢，谁先下去啊，无论害什么病啊，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那么耶稣看见他躺在那儿，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个病人回答说，先生啊，水动的时候啊，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呢，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意思说他始终没有机会。据传说那里的水啊，一动啊，谁先下去啊，谁就能够得到医治。可是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呢，他那不能动弹呢，他需要人的帮忙啊。可是别人也是病人，看见水动了，大家就争先恐后啊，抢着下水，那么永远轮不到他，因为他根本不会动弹，所以他就病了38年，躺在那儿躺了38年呢，没有一个机会，没有任何一个机会。但是感谢主，机会是操在神的手里，不在人的手里。当主耶稣基督怜悯了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的机会到了。所以到了这里，耶稣听见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呢，这样子值得怜悯，值得同情啊，他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呢？你要不要病好呢？难道有病人还不要痊愈吗？可是我们晓得有的人呢，真是不希望病好。我就晓得有一些人呢，常年有病啊，他不愿意病好，他要借着那个病啊，来争取别人的同情，得着别人的帮助。他把那个病当作一种宝贝，借着病呢，能够得着别人更多的好处。有这样的人，有病他不想好，所以耶稣先问他，你要不要痊愈呢？但是这个病人是要痊愈，可是他没有办法痊愈，他靠他自己不能痊愈，也没有人能帮助他痊愈。这样的人，主的帮助就临到他。请你注意，神的帮助人呢，要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人必须知道自己不能帮助自己，而且也不能希望别人来帮助自己。这样的时候，他有个单一仰望主的心，主的帮助就临到他。所以耶稣听见这个话的，就动了一个慈心，他就对他说，起来吧，拿你的褥子走吧。这又是个很稀奇的话，主并没有去拉他一把，把他放在水里，放在这池子里，主也没有为他祷告，没有为他按手，没有做任何事情，只说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是命令。 这也是恩典，这也是主的药方子。他说起来，拿你褥走吧，现在就看这个病人的反应如何了。神做的都做了，神要做的都做了，现在看看人做什么。假如这个人怀疑主的话，他说我病了38年了，我都起不来，你叫我怎么起来，我起不来。如果这个人不相信主的话，不接受主的命令，不愿意接受主的治疗，那么他还是永远赖在那儿，起不来，就是病也不能好。可是感谢主，这个人蒙恩典了。怎么蒙恩典呢？他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就是蒙恩典。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上帝所做的一切，就是恩典，就是蒙恩典了。这个人他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你看奇妙奇妙，一个病了38年躺着不能动的人，一个瘫痪的人，耶稣一句话就把他叫起来了，能够起来走路了，拿起褥子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神迹都是不可思议的，所有神迹都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才叫做神迹。假如不是如此，就不叫神迹了。神迹者是神的作为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人不能叫一个38年的病人一下就起来了，但是神能够。我自己有个小小的经历，30年前我一场病，伏魔炎开刀，大概也躺了30多天，后来起来了。病好了起来的时候，神的怜悯医治我起来了。可是起来躺了30多天呢，一爬起来的时候啊，马上头昏脑胀，满脸冒金花，坐不住又躺下去了。才躺30多天就不能起来啊，一爬起来还要躺倒下去，昏了，头都晕了。可是这个人病了38年，耶稣一讲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立刻起来就走了。这就是神的奇妙，这就是神迹的功效。这也看出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支取神的恩典到了一个什么多大的一个程度。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从来没想到能够起来走路，但是主说起来吧，你拿着褥子走吧，他就起来了，就拿着褥子走了。可见信心就能够承受恩典。一个神迹，神的神迹也靠人的信心来成全。感谢主，这个38年的病人好了。最妙的是什么呢？当这个病人好的时候，拿起褥子来走了。你晓得他38年来啊，他一直靠这个褥子生活，因为褥子能够垫着他的身体，免得这个身体痛苦，免得这个有病的人呢，他一个褥子比较柔软一点，使他能够免于摩擦，在地上啊，在别的地方啊，一定很痛苦。有褥子给他减轻痛苦，帮助他能够过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可是现在呢，他一好啊，他就不再靠褥子了。从前是他靠着褥子，现在他拿起褥子来走了，他把褥子拿起来走了。这个是一个人真正病得痊愈的光景。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基督把他医治好了。这个神迹的出现呢，证明我们的主实在是无所不能的神。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那一天是个安息日，照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是不能够做什么工的。可是这个人呢，拿起褥子来走了。那些人，犹太人呢，就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说：“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呢，他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么他们犹太人就问他说：“谁对你说拿起褥子走呢？他是什么人呢？”可是这个病人呢，好了，这个病人他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你看奇妙吗？耶稣医治了他，他居然不知道耶稣是谁。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得着基督耶稣的拯救，但是还不认识基督是谁呀？这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应当更多的追求认识主，好来报答主的恩典。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也会爱神也越多。我们爱神越多，我们对主的报答的恩典就更多的能够有所摆上，能够在人前做见证，在神前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应当多多认识主。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他病得医治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但是感谢主，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在圣殿里遇见他，可见这个病人他也知道他病好了， 他需要到圣殿里去敬拜神。所以耶稣在圣殿里碰到他了，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这句话非常重要，可见所有人的疾病都离不开一个原因，是因为犯罪，犯罪的结果人会有病。所以耶稣说，你已经病好了，不要再犯罪。这个再字就点出了病的原因，一切的疾病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犯罪。如果你没有保养顾惜身体，病了也是犯罪，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不好好保养顾惜就是罪了。所以我们一切的病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犯罪。耶稣警告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如果已经蒙主的医治之后呢，就要保养顾惜自己，要多多为主做工，荣耀主的名，否则的话你遭遇的可能更加厉害。这是一个38年的病人得痊愈的见证，但愿这个见证能够帮助你认识我们的主，接受我们的主，使你的病得到医治，无论是肉体的病，灵性的病，他都能医治。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全心信靠我主，
信靠我主，
无论到何处，我全心信靠我主，
信靠我主，
有日全消除，
消除，
穿过黑暗，乌云密布，直上天堂路。我全心信靠我主，他又不失败，
忠贞好朋友，
忠贞好朋友，
如此好朋友，
如此好朋友，
我完全信靠，
完全信靠，
从今到永久，
从今到永久，
穿过黑暗，乌云密布，直上天堂路，
天堂路，
我全心信靠我主，他永不失败，
忠贞好朋友，
忠贞好朋友，
如此好朋友，
如此好朋友，
我完全信靠，
完全信靠，
从今到永久，
从今到永久，
穿过黑暗，乌云密布，进上天堂路，
天堂路，
我全心信靠我主，他又不失败，
不失败。